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再一次众弟兄姊妹同心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匍匐向你献上敬拜和感恩。主啊，我们深知道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奇妙。主，我们愿你的灵来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认识你。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马太，主啊，给我们记录下来的这些信息，主啊，正是你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主啊，但愿你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得着信心的依据。主啊，使我们好快跑地跟随你。愿今天晚上这个时间，主啊，我们来一同思考，主啊，你这一位天国的君王，原是受苦的君王，是牺牲的君王，主啊，是服侍人的君王。主啊，我们很多概念需要被更新。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因为这些概念的更新，若不是你自己圣灵的工作，人真的很难做到。主，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与我们的以下时间的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是马太福音概览啊，的最后一课。那么主要呢，就是从第21章啊到最后。这是主耶稣在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他的最后一周，还有他的受难和复活。那么在马太福音里边没有记录主耶稣的升天啊，这个那是在使徒行传里边记录了主耶稣升天去了哈。那么马太福音呢，就记录了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的显现和大使命的吩咐。那么上一次呢，我们重点讲的就是主耶稣他做工的下半段。那么马太福音里边记录的主耶稣做工的下半段呢，主要就是对门徒训练门徒。那么重点是在什么？就是对生命价值的认知。因为我们只有对生命的价值能够认知，我们的做工的动机，对于拯救人的生命啊，这个动机，然后呢，弟兄姊妹之间彼此建立关系，这个基础才会正确。那么我们其实生命，人的生命的价值啊，它的来源是来源于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啊，这个是我们生命价值的来源。那么生命，人的生命啊，和世界上一切物质相比较，主耶稣说你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也就是说，人的生命和世界所有物质总和的价值都不对等。这个不是一个量的问题，这是一个质的不同。因为世界上一切其他的物质都是暂时的，只有人里边有永恒的神的灵。那么这永恒的神的灵决定了人里边的价值，它对世界上一切物质的总和还要超越。那么到底人的生命有多大的价值呢？圣经就在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价值是值得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来赎我们的生命的。因此呢，我们如果低看了人的生命，至少表达了两个意思。第一个，我们这个看低了 人里边上帝的形象。第二个，我们看低了耶稣基督赎罪的价值。所以主耶稣都用自己的命来赎我们的罪，拯救我们的生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见，使我们知道人的生命的价值的这个程度啊，它的价值到了什么程度。所以这个主耶稣在上半段啊，他的施工的时候啊，主要是让世人来认识他，他要把自己显明给世人看。他显明的不是他外在的那个他的能力他的智慧啊，不是这些。所以主耶稣选择了这个非常被人看不起又非常贫穷拿撒勒的木匠或者拿撒勒的石匠啊，用这样的方式啊，是为了隐藏，不要叫人关注他的外表，而是让人能够撇开这个外表来认识他生命的本质。他的生命的本质是神的儿子，他生命的本质是人类的救主，他生命的本质是天国的君王。所以他等着彼得认识了这一点以后，他就开始要面向十字架，面向耶路撒冷啊。在这个时候呢，他要把大使命这个交托给门徒，所以这个大使命就是要拯救生命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吧？这个马可福音里边就是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所以这个呢，拯救生命的工作，那必须生命是有价值的，才值得被拯救。那么接下来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了啊，所以现在大家把圣经翻到上次咱们讲的上一段啊，就是这个16章到20章啊，最后。那么到了20章最后呢，这是主耶稣第三次啊向门徒预言啊。17节说，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去，对他们说，看呢，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啊给这个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那么主耶稣的这个预言重复了三次，在圣经里边啊，至少重复了三次。那么主耶稣讲的这个预言是我们看到什么问题呢？至少是我们知道啊，他是为了人类生命的得救去把自己当作祭献上的，他是我们的赎罪祭。也就是说，他要做这件事情，他的基础在哪里呢？就是每一个人生命是有价值的，值得他这样去做的，对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0章第20节往后的这一段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对接下来今天啊我们要查考的，也就是马太福音最后所记录的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了。那么这里边就出现了两个君王的概念啊，两个君王的概念。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主耶稣在这个圣经里边对他的记录呢，我们就看到这里边有两个冲突啊，有冲突。那么就是说，一个是传统的观念啊，犹太人这个传统的观念和主耶稣要带给他们的新的这个天国的观念啊，这地上的国的观念和天上国的观念，它有一个矛盾啊。那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呢，也常常是这样啊，我们带着世俗的观念来到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和这个观念啊，和教会的观念和圣经的观念，它矛盾啊。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啊，这是非常经典的一段经文的记录。那么我们懂得这一段经文的记录呢，我们才能够明白接下来圣经记录的和主耶稣人生啊，他在地上的生命最后一段路程，那个概念，那个基础，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那么他预言了自己要上十字架啊，被这个犹太人弃绝定罪，然后呢交在外邦人啊，就是罗马人的手里面，然后他们要戏弄他，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三天之后要复活，对吧？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看啊，马太福音20章20节说，那时候西庇太的母亲同着他的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说求他一件事儿，对吧？西庇太的母亲啊，大概跟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啊，他们是不是堂姐妹就是表姐妹啊。那么所以呢，他等于说是耶稣的阿姨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大卫啊，这个大卫王啊，他在世的时候呢，他手下的将军啊，就是他的表兄弟啊，就是希路亚啊，这个不是，是他的侄啊，希路亚是他姐姐哈、啊。然后呢，就是他的外甥啊，就是他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你像约押、亚撒黑啊、亚比筛，这些呢都是这个他的姐姐哈、啊，希路亚的儿子啊。那么现在呢，就是他的等于说是表兄弟啊，就是雅各和约翰啊，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那么这个西庇太的这个儿子的母亲，也就是西庇太的妻子啊，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啊，就是雅各和约翰啊，来求耶稣了。这个先不说啊，先说我求你一件事啊。耶稣说你求什么事呢？啊，他说了，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那么在这个他提出来的这个问题里头啊，就是说这个西庇太的妻子啊提出来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这个代表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代表着传统的地上的对于国度的观念，是吧？就像这个希路亚的儿子啊，在大卫的国里面啊，这个和大卫啊，一个是君王，一个是将军啊，元帅啊，这样的。那时候耶稣回答他们说啊，他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啊，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为什么不知道？他明确了嘛，是吧？一个在你的国的左边，一个在右边，这个怎么不知道呢？他们很清楚啊。那么也就是说，当主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的时候，就是说天国的概念和传统的地上的国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它不一样啊。所以你不知道你的要什么，对吧？你以为我的国和地上的这个君王的国是一样的吗？啊，你以为到这儿你就可以掌权啊，可以做人上人吗？不是的，你不知道你求什么，你不知道我的国是怎么回事，对吧？所以这里边呢，就是对两个国度、两个权柄啊，它的整个的概念。主耶稣马太要记录下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进到教会，我们来到神的国里边，我们对于神的国和神的国的次序权柄到底怎么认识的，对吧？好，主耶稣我们接下来看啊，这个主耶稣说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啊，他们说我们能啊。这个主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必要喝，因为跟随耶稣的人 要跟随耶稣走这条路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都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和主耶稣自己一样啊，一样都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所以主耶稣所说的杯和他喝的杯啊，就是指他受苦啊，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说这条苦路，这条死路，你们能走吗？啊，他说我们能啊，啊，所以主耶稣说，这个你们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也就是我走的这个苦路、死路，你们也要走，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所能赐的，对吧？那么，然后说，乃是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这话怎么理解？啊，不是主耶稣所赐的，父所赐的。其实，父赐给谁，这个要看人是否符合在喝杯和主耶稣的杯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符合圣父所定的标准。谁符合这个标准，谁就可以坐在这个位置上。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标准呢？这个然后说啊，那十个门徒啊，听见这个话就甚恼怒他的兄弟二人啊。呵呵，你看主耶稣的门徒里边也嫉妒纷争啊，是吧？怎么了？这天下是你们家的吗？是吧？哦，你们亲戚，你们在这开小灶是吧？啊，所以他们也恼怒啊，啊，这个，然后耶稣就把他们叫来了，就对他们说了下边的话，非常重要啊，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来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来管束他们，说只是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就是天国。就神国的秩序不是这样的，对吧？然后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啊；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下边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在解释天国君王或者天国国度里边他的权柄使用的那个原则跟世界的那个原则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这个西庇太的两个儿子来找耶稣啊，要权柄啊，要权柄。其他的门徒就嫉妒啊，这个生气啊，争权夺利。主耶稣说，这都是世人用的观念，在神的国里不是这样的观念，对吧？所以主耶稣这一位天国的君王啊，下边说这个正如人子来，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来服侍人。为什么？圣经上说，他就是爱，他就是爱。咱们中国人说，爱使人低下，啊，爱使人低下。所以，当人心中有爱，爱对方，就愿意为对方舍己，就愿意甘心的在对方面前谦卑自己，去服侍对方。当这个主耶稣说人子要服侍人啊，咱们有一首诗歌叫做君尊义仆，请问他是君尊还是义仆？其实他是君尊，不过他是像义仆一样的君尊。他的君尊不是表达的高高在上，他的君尊乃是屈尊于众人之下。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呢，中国人只有一个人 在没有圣经之前的时候，他就理解的深刻，这个人就是老子。所以他才说，上善若水，居中人之所恶，啊，所以这个主耶稣，这正是对主耶稣生命的描述，啊，是最好的、最高的善，啊，他不是高高在上去统治别人，而是好像水一样，他往下走，啊，他资历万物而不争，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的生命啊。所以接下来呢，就看主耶稣是如何的服侍人，然后如何的舍命，然后他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呢，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节之后啊，这一段啊，就是讲这个问题哈。然后第二十九节往后呢，就是主耶稣在进耶利哥的时候医治了两个瞎眼的人。那么我们知道啊，圣经记录这个神迹啊，它不仅仅是记录神迹，也不仅仅是表示主耶稣基督怜悯那些病人，而且呢，往往呢是透过这个神迹啊，他要带出一个真理，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是瞎眼的，现在神要叫我们看见了，看见什么？看见一个受苦的君王，一个受死的君王，一个成为人类赎罪祭的神的儿子。现在我们要拭目以待。好，第二十章呢，二十一章啊，就开始记录主耶稣进耶路撒冷了。那么他进耶路撒冷，骑着驴进来，啊，是一个没有人骑过的驴驹子。那么这表示他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啊，然后呢，他像骑驴驹子一样，非常谦和的，非常谦卑的。然后路两边的这个犹太人啊，就是喊何塞纳何塞纳，高高在上啊，何塞纳。那何塞纳这个字呢，就是拯救我们，拯救我们，对吧？这个那么拯救我们的意思呢，就是你是我们的王，你来，你是我们的拯救啊。就像咱们中国人曾经唱过啊，大救星大救星啊，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大救星这个词啊，是实际上是从圣经盗用来的啊。就是主耶稣降生，马太福音里边就说在东方出现一颗星啊，救主降生了，那么救星这个字就此而来啊。这个所以呢，咱们中国啊，把这个概念偷了来啊，说某某人是我们的大救星啊，这个概念我们要弄清楚。那么主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啊，他是天国的君王啊，以君王的身份进入到神国度的大京都。可是他进来以后呢，他第一件事情先洁净圣殿。圣殿是耶路撒冷的核心，是与神连接的地方，那里是万国祷告的殿，也就是说万国来寻求神的地方。神在那个殿里边有施恩的宝座，所以那里是神与人连接的地方。但是圣经上说他们把那个地方变成贼窝了，啊，变成贼窝了，也就是说他完全失去了他应有的功用。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圣殿要彻底的停止使用，啊，当然不仅仅是他们使他成为贼窝，重点的就是他代表旧约，啊，他是个预表，啊，他的功用已经结束了，啊，所以时间到了。到公元七十年啊，主耶稣受难之后，大约不达到四十年的时间，这圣殿呢就被罗马人彻底拆毁了。那么在主耶稣受难的时候，地大震动，殿里的幔子这个地一震动以后啊，那个两边的墙就震动了，一震动以后，中间挂的那一根幔子啊，就从中间就撕开了啊，撕开以后呢，就是。这个和至圣所连在一起了嘛，那么地上的祭司就不能进去了，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快一点把这个幔子修复起来，能够重新啊，这个使这个圣殿来恢复功用，但是始终不能啊，所以在主耶稣受难的那一刻，其实圣殿就停止使用了。那么到了这个公元七十年的时候，罗马人把它彻底的拆毁了， 啊，那么地上的有形的圣殿就没有了，因为那时候天上的圣殿，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啊，这个天上的真圣所，主耶稣在那里成为人类的中保，成为圣徒的大祭司，成为人类的大祭司啊，成为圣徒的中保。所以天上的圣殿开始启用啊，地上的圣殿呢就结束。有些人认为现在以色列复国了啊，犹太人还在想着怎么样建第三个圣殿啊。从理论上来说呢，第三个圣殿是不应该再建立的。那么就算建立它也不能够使用啊，因为地上的圣殿，这个有形物质的圣殿，它是个影子，是吧？那本体既然来了，那个影子已经过去了，不能再回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圣殿上面啊，神允许一个清真寺在那里压在那个圣殿的旧址上，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使以色列人在建造圣殿这个问题上就遇见了无法逾越的困难，所以可能到了最后，这个神啊要亲自降临橄榄山，主耶稣啊，然后灭掉那个清真寺，在这之前的时候，犹太人根本灭不了。所以这个是圣殿啊。那么当这个圣殿里边它成了贼窝的时候呢，这个就代表着旧约的地上的物质的耶路撒冷，这个律法之下的侍奉啊已经不行了啊。那么耶路撒冷城已经被罗马人统治，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边已经变成了贼窝啊。这个，然后呢？等一会儿我们看到这个侍奉的人啊，宗教人士都变成了假冒伪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啊，整个旧约啊，这个律法之下、律法主义之下的啊，这一个他的大卫的政治的国度啊，他的这个没落哈、啊，他的没落，他的就是主耶稣要宣判他的结束啊。那一条路呢，其实是一个祸路啊，有祸了啊，因为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他无法真的，使人的生命可以得救，因此呢，主耶稣他做了一件事儿啊，就是这个咒诅那一颗无花果啊，主耶稣说我饿了啊，这个21章18节啊，然后就到一个无花果的前面呢，就找这个树上有没有果子啊，然后没有找到，说那个时候啊，他不是这个结无花果的时候啊，那个季节、啊、不是结无花果，说因为是三四月份嘛，春天的时候是吧，那时候不是结无花果的时候，无花果是夏天啊，这个夏秋的时候，像咱们现在在澳大利亚快冬天了是吧，这时候才收无花果的时候，这个它是属于夏天的果子是吧，春天的没有果子的，可是呢，主耶稣却咒诅了那个无花果。那我们会觉得奇怪了啊，这个他本身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你为什么咒诅他呢？是吧？这个就是以色列，他代表着以色列国度啊，代表着旧约啊，代表着这个整个律法系统啊，这个律法系统它是结不出果子来的啊。他不对，他不能因律法称义的啊，但是主耶稣要咒诅他啊，使他永远不再结果啊，也就是说这个呢代表着以色列这个国度地上的物质的以色列国度，律法主义这条道路要到此结束，像这棵无花果树一样啊。然后到了24章里边呢，主耶稣却又说啊，他说你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啊，等到它再发嫩长叶的时候，你知道夏天近了，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度呢，它也是一个神做工的时间表啊。虽然这个时候它枯干了，连根都枯干了，就表示说它连国土都没了，这个民族啊，但是有一天它还会再发嫩长叶，所以这那是夏天近了。主耶稣说我人子就在门口了啊，现在我们看到以色列复国了，啊，他不是要来结果子的，他是来报告一个时间的，啊，就是他发嫩长叶，他又活了，啊，这个好像枯骨都死透了，还能活吗？ 啊，但是谁能使他复活啊？所以以色列复国就是复活的无花果，就是夏天近了，主来的日子正在门口了啊。那么主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以后啊，接下来就谈到了这个祭司长、民间的长老来问耶稣的权柄，辩论权柄问题，对吧？这个，那么借着这件事情呢，犹太人很聪明啊，所以我们要向犹太人学习，对吧？当一件事情发生啊，我们要问原理；当一句话讲出来，我们要问权威。是吧？就是你凭什么这么说？比方说，人说“人死如灯灭”，当我们听见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要问：你凭什么这样说？是吧？谁给你这个权利这样说？这个你也没死过，是吧？你也没有从死亡回来，你怎么知道人死如灯灭呢？是吧？所以你说话没有权威性。所以犹太人非常聪明的，对吧？当摩西出来做工的时候，他们首先要问：摩西是谁呀？凭什么你这样做？啊，所以神要给摩西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他是神的仆人，对吧？所以这个权柄很重要啊。当主耶稣出来宣告这些事情的时候，所以这些犹太人就问：你凭什么做这些事？啊，其实这件事情呢，在主耶稣做工一开始的时候啊，世袭的约翰，也就是以色列人的大祭司啊，已经见证了这件事儿，是吧？同时呢，在世袭的约翰世袭的时候啊，天上有声音已经出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了。这些人文士法利赛人当时他们受洗的时候，主耶稣受洗的时候，他们在啊。啊，主耶稣说，不是啊，这个约翰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啊，谁让你们来脱离将来这个永远的惩罚呢？是吧？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啊，又与悔改的心来相称，是吧？所以当时他们都在天上父做的见证，世袭的约翰做的见证，他们都知道，可是他们不信。所以主耶稣就在这说了啊，说约翰的洗礼到底从哪来的？问这个问题就是要叫他们回想，我给你答了你不信啊，我自己给自己做见证。那约翰做的见证呢？那圣父从天上出来的声音所做的见证呢？是吧？所以他们故意忘记啊，不提这事儿，所以他们才回答说我们不知道。其实他们不是不知道，是他们不愿意用诚实的心来回答，对吧？所以他们用一个模糊的不负责任的话来说。其实主耶稣知道他们不是不知道，而是他们不诚实。面对一个不诚实的人，你给他讲诚实的话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选择不知道吗？我也叫你不知道到底吧，我也不告诉你答案，是吧？所以这个是非常给我们挑起个警钟吧，是吧？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寻求信仰啊，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是不知道呢？啊，好，接下来两个儿子的比喻啊，两个儿子的比喻。那么这两个儿子的比喻呢，里边说了一句话啊，这个主耶稣讲完了以后，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啊，这个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哇，这句话厉害，这句话厉害，是吧？税吏和娼妓啊，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想问一个问题：进神的国到底需要什么？为什么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既懂圣经，道德高尚，为什么他们进不了天国，或者说是他们不能先进天国？而叫人看来这些堕落败坏的娼妓，他们这个税吏，他们反而要先进天国呢？所以进天国到底需要什么？
谦卑悔改，
信心，信，
哎，
谦卑悔改。
哎，这个主耶稣在整个新约圣经开头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一句话，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这就是进天国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他们认识到自己心灵的贫乏， 虚空，没有盼望，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从而产生彻底悔改的心。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骄傲，觉得自己很好，所以呢，他们反而不容易产生悔改。主耶稣在整个新约圣经里边，马太福音一开始记录说，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要做好人吗？
悔改。
哎，要悔改呀，要悔改呀。进天国第一首要的条件是悔改呀，对吧？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不觉得他们需要悔改呀，但是这些税吏和娼妓反而先产生了认罪悔改的心，所以反而他们比文士和法利赛人先进天国。不是说神喜悦人犯罪，而是神喜悦人有谦卑悔改的心。这个这里说了啊，说这个约翰啊，遵着义路到你们这来了，你们却不信啊，是吧？因为约翰传悔改的洗礼嘛，他们不信，他们不悔改，是吧？但是税吏和娼妓信了，说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悔改去信他，是吧？所以这个他们更不信了啊，觉得这个税吏和娼妓谁和你们来为伍啊，是吧？眼角都看不起你们。然后主耶稣用恶缘户的比喻啊，这个还有娶亲宴席的比喻来表示这些不肯悔改的这些这个律法之下的自以为是的这些人的表现啊。这个然后他们听见这些话以后呢，这里我想补充一下啊，就是当娶亲的宴席这个问题里边啊，这个有一个比较不容易理解的啊，就是马太福音第21章啊，第22章的这个第八节哈，说于是对仆人说了啊，说这个喜宴呢已经准备整齐了，于是呢只是所招的人不配啊，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了来，那人就去了，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来了。这些人就是指的我们，对吧？所以主的国度已经，基督已经复活了，对吧？救恩已经做成了，这个主耶稣的天国已经准备好了。可是呢，犹太人不信啊，所以神就说：“好，你们不信，我们到外去拯救外邦人吧，对吧？”所以就招来了，招来了以后呢，宴席上就坐满了客啊，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神要得外邦的数目要填满啊，外邦的数目要填满。那么填满了以后呢，王就进来看宾客啊，见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没有穿礼服。那么这个礼服啊，不是他自己的，这礼服是这个客人家里边，这个请客的人家里边所预备的。也就是说你要来参加这个王的这个宴席啊，你不能穿自己的衣服。那乱穿衣服不行啊，要王给你啊，这个主人请客的主人家里边要给你，你才能够这个来这个参加宴席，是吧？所以呢，这个时候遇见这个人不穿啊，然后呢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所以才导致了那人无言可答。不是没有礼服啊，是你不穿啊，是吧？所以来到教会的人，是吧？这个我们虽然形式上来了，名义上也来了，可是我没有真正的悔改啊，没有披戴我主耶稣基督，是吧？这个是主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可是我们没有按照主的要求来成为基督徒，是吧？所以有一些人就这样吧，是吧？这个来教会觉得说给牧师一个面子，给教会一个面子，是吧？自己是大爷，是吧？这个奉献几个钱啊，就觉得我就是要当老板了，是吧？这个我要指挥教会的事情了，是吧？所以他反客为主啊，这人就这样啊，说我来参加，可是你叫我来的， 是吧？我也没想来，是吧？啊，我来了，你要穿衣服，我不穿，是吧？那又不是我让来，我要来的，是吧？你求着我来的嘛。所以主说啊，这个那人就无言以答。然后呢，王就对使唤的人说了啊，说捆起他的手脚来，丢在外面的黑暗里，他在那里要哀哭切齿。所以选上的这个蒙召的多，选上的少，也就是进教会来的人很多，但是最后真正能够进天国的却不一定那么多啊。然后呢，这个就继续啊，关于死人复活的问题啊，盘问呢 啊纳税给这个凯撒可不可以啊。所以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啊，那就表示说你在地上有地上的责任，在天国有天国的责任，这个不能混起来的，这是两回事儿啊。神的国是神的国的事儿，地上的国是地上的国的事儿，这不是不要混在一起啊。另外呢，就是死人复活的问题啊，包括最大的诫命啊，这些盘问。那么最后呢，主耶稣就反问问题了啊，就是这个圣经上为什么说啊，这个大卫称大卫的后裔为主啊，他既是大卫的后裔，怎么大卫又称他是主呢啊？所以这时候他们就答不了了啊。所以他这个道成肉身啊，天国，但是又接了大卫的后裔来生下来啊，这个概念呢，犹太人当时他想不明白，是吧？结果从那以后呢，人们就不敢问他什么了啊，他们觉得他们懂圣经，其实他们不懂，是吧？然后整个第23章呢，就讲到了主耶稣对文士法利赛人的这个不能说是一种咒诅哈，这个说他们有祸了啊，说他们有祸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走了假冒为善的路啊。那么假冒为善是在整个神的救赎的工作里边最可怕，就他不真实了，是吧？自己欺骗自己，那真实的东西给他的时候他不要，他要假的啊。所以这个假冒为善啊，是整个信仰的最根本的拦阻。人骄傲就是假，就是虚假，其实有什么好骄傲的，是吧？这个所以这个虚假，旧约的时候呢，这个圣经里面最多批判的也是假字，这个假的，假的什么呢？偶像、假神啊，以假乱真，是吧？拜偶像，这是旧约里边神最恨恶的一件事情啊，不可以信偶像，因为他假神嘛，他不能救你啊，是吧？他不是真神嘛，说你信错了嘛，是吧？那么新约呢，主耶稣批判文士法利赛人，就是他们做不到律法的要求啊，可是他们假装能够做到，是吧？不承认自己做不到，所以他们不肯悔改，所以不肯悔改他就进不了天国，所以这个成为主最恨恶的啊，就是假装自己好像行。好，这个具体的内容咱们就不讲了啊。这个我相信，这个弟兄姊妹的七祸啊，七个祸，假冒伪善人有祸了，假冒伪善人有祸了啊。这个他们走了宗教的道路啊，走了这个以为自己啊修行能够达到的这样的思想啊，其实呢是死路的。那么第24章和第25章呢，就是主耶稣讲到关于圣殿的未来和整个世界末了的情况，是吧？那么主耶稣在这里用的比方都在告诉我们呢，他要往远方去啊，他要把他的家业交给他的仆人，表示说其实主耶稣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再回来，但是不管多长，他回来的时间没有人知道。那么即便我们活着主还没来，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死，我们的肉体死，我们也不知道，是吧？所以呢，整个的这个24章和25章，它是讲到我们要对自己、对主、对主对我们的托付，都要真诚、忠心、警醒，啊，真诚，不要真的， 忠诚、忠心，不要懒惰啊，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他来了要交账，我们都要交账，对吧？然后呢，要警醒啊，要警醒，不要被迷惑了，对吧？所以啊，主耶稣在这里呢，就24章啊，就讲到了这个很多的预言啊，咱们是概览啊，咱们不进入到具体的太多的这个细节里边去啊，这些经常我们会讲到的，因为这样呢，就是主耶稣出了圣殿哈、啊，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啊，这个一般认为啊，就是他上了橄榄山啊，在橄榄山上坐下了。那么咱们去过耶路撒冷的人，我们就知道啊，你在橄榄山上，整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一览无余的啊。然后呢，门徒就把这个殿宇指给他看。那么这殿宇是第二圣殿啊，是在这个希律王花了40年啊来修这个第二圣殿，辉煌的不得了啊。所以这个哈该书里边就说哈、啊，这个殿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哈、啊。就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可以说圣殿呢已经到了最辉煌的时候了，也就是他的命运快到头的时候啊。那门徒就指给他看啊，这个就对他说了啊，说你看这是怎样的殿宇啊啊。这个主耶稣说，你们看到这殿宇吗？啊，我是在告诉你，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啊。至于这事怎么发生的啊，在罗马时代哈、啊，这个咱们以前讲过，在这儿就不重复了啊。然后他们上山坐下了啊，然后上了橄榄山啊，然后门徒暗暗的来就问说，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关于你降临和世界末了，这个相信在马太福音前面的时候并没有详细的记录，相信主耶稣已经跟他们讲过了，虽然马太福音没有记啊，所以这里就问到这个问题了。那么主耶稣回答的第一句话没有说有什么预兆，而是先说你们要谨慎啊。24章4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那么撒旦就被称为迷惑普天下的啊，迷惑普天下，既然是迷惑，那就不容易识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好好读圣经，要好好顺服圣灵的感动光照啊，使我们不被迷惑啊，不要被迷惑。这个将来有很多冒主的名来，这个冒主的名来不一定都说我是耶稣啊，有一些人说我是你的拯救者啊。比方说前段时间很多科学家都在说，只要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拯救世界，他们成了人类的救主了，对吧？我们中国的伟大领袖，刚才咱们讲了，他也是自称自己是人类的大救星啊，他是救世主，对吧？这个虽然他不叫耶稣啊，其实耶稣就是拯救者的意思，他们都认为他们可以拯救世界，这都是冒充啊这个拯救者，冒充主名的人啊。所以这些人的迷惑性很大啊，他们的迷惑性很大，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些东西迷惑啊。这个然后讲到关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的大情况啊，这个也是我们对照着启示录啊，对照着但以理书啊，对照着像帖撒罗尼迦书信，是我们来研究末世预言的重要依据啊，因为这是主耶稣亲自讲的啊。然后15节这里呢啊，通常认为这是指的犹太人大流散的时候，主后70年到120年、130年之间所要发生的大灾难的事情啊，犹太人上百万被屠杀啊，就是犹太地的人啊，这个他们被赶散啊，这个非常大的灾难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灾难啊。然后第32节就是说，无花果树要削笔伐，这些被赶散的犹太人还要再回来啊，要再成为国。那么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么人子就正在门口了，就要再来的日子近了啊。所以第36节非常重要的话啊，说那日的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所以任何人说主耶稣来的日子近，是某月某月某月某日的时候啊，甚至说某时的时候，这一定是撒旦的欺骗，人的骄傲，这不可能知道的，没有人知道。主耶稣亲自说他自己都不知道， 只有父知道啊，因为得救的人数最后在父那里啊。这个主耶稣说他来的日子像挪亚的日子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的日子真的像挪亚的日子，所以教会会越来越人数越少，我们再怎么努力，可能得救的人数就是没有，是吧？这个我们不必灰心啊，好像挪亚一样，传义道传了120年，没有人信，是吧？但是我们不灰心，我们继续做啊。这个主是信实的，必拯救我们到底。但是我们要知道，那时候不但是罪恶败坏，世界上的罪恶败坏，同时呢，也是这个得救的人数啊，这个教会的人数逐渐逐渐的减少啊，就是说同时啊，不是指的，当然这个总体上得救人数还是在增加，但是相比例的时候啊，越来越少，像挪亚的日子，像罗德的日子，都剩下一个人了啊。当然我们相信当今世界不只是一个人，但是那个状况是那个状况，是吧？然后呢，就是那时候人啊，照样吃喝嫁娶啊，这个等着主来的日子啊，这个像贼一样。然后呢，就说有两个人在干嘛，有两个人在干嘛，有两个人在干嘛，然后区区一个撇下一个啊。所以得救是个体性的啊，得救是个体性的。关于25章啊，十个童女的比喻啊，这个按照才干分银子回来这个算账啊，这个义人和恶人啊，这些问题大家回去看啊。那我们要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啊，预备我们自己。这个灯里的油就表示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用行为用行动来见证我们的信，到了我们受审判的时候，主可以指着说他可以得救。如果我们不准备，等到我们得救的时候，主来的时候说我凭什么救你啊？那时候你现去做来不及了，是吧？所以现在要付代价，我们要去买油啊，现在就把油准备好。那就是说将来主审判我们的时候，就像咱们上个主日讲的，这是我们得救的明证啊，得救的明证。主说你看他真的信我的啊，在父面前说，虽然他犯过罪，虽然他软弱，但是他做过这样的事情，表示他是真信的啊。他软弱是软弱，真信是真信，对吧？那我们要为这个东西来做准备啊，啊，弟兄姊妹。好，第26章往后呢，就是关于主耶稣的受难和复活了啊，26章到28章啊。那么这3章经文里边啊，一开始就是月节前2天发生的事儿啊，月节26章一开始哈，就是再过2天就是月节了啊。这时候呢，主耶稣来到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也是在伯大尼。那么前6天的时候，主耶稣也在伯大尼啊，因为主耶稣住在伯大尼啊，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啊，最后一周的时候。那么那一次呢，是在这个马大和玛利亚还有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啊，是这个拉撒路啊，在他的家里，那个玛利亚呢就这个拿着一箱膏，玉瓶的香膏啊，来膏耶稣的脚，拿头发去擦。那么这里所记的这个呢，包括了像马可福音啊所记录的呢，不是同一回事儿。啊，这是另外一个女的，圣经没记录她的什么名字啊。这个说这个女人呢也拿了一瓶香膏来膏耶稣啊，来膏耶稣。那么这个呢是膏在耶稣的头上啊，浇到他头上啊。这个然后同样是很贵的香膏啊。马可福音里边记载呢是说他们就向这个女人生气向这女人生气。那么这个生气的这个人呢就是卖耶稣的犹大，他带头来反对这件事情。他不爱耶稣，看到人爱耶稣他嫉妒他嫉妒耶稣啊。这个他们为什么 很不喜悦，又向他生气了，因为已经高过一次了，是吧？这又来了，是吧？所以门徒就生气了，说何用这么枉费啊，是吧？两次啊，60两银子，这不得了，太贵了，是吧？换句话说，耶稣值吗？一个拿撒勒人不过就是个穷木匠，是吧？他是有点能力啊，但也不值，也不至于这样吧，人还没死呢，这就这么个搞法，是吧？你们太浪费了。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常常这样想呢？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他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他是为我安葬做的，是吧？你们这个物质算什么？神的儿子把命都给了你们了，你们难道不应该为主做一点安慰他心的事儿吗？啊，所以无论到哪里去啊，要提说这个女人所做的见证。今天我们也要提说她做的这个见证，是吧？所以主耶稣要来了，他心里边着急啊，他要等他的教会，迎娶他的教会啊。我们就是他迎娶的对象，可是现在得救的人数还不够啊，所以我们愿不愿意付代价去传福音啊，是吧？去建立弟兄姊妹的生命，建立教会啊，稳固传福音的基地啊，是吧？然后使主的心能够因着我们愿意他早回来啊，促成他早回来的条件使他的心得到满足呢，还是我们现在主要的时间都在追求属物质的享受呢？我们可以还在这里做这个所谓的卖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呢，所以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就像当年的基哈西啊，这个他贪心啊，他从乃曼那里要银子，是吧？然后这个伊丽莎就说了，现在岂是这个盖房买地的时候嘛，是吧？这个国家都要灭亡了，你还在搞这个，是吧？所以现在我们想一想，我们生命迟早要死的，够用就行了，是吧？所以我们的生命重点要干嘛？我们真的爱耶稣，咱们做什么？想想，所以主耶稣说，到世界各处做见证，总要提说这个女人做的事儿。然后，犹大30两银子把耶稣卖了，然后月节的晚餐，月节就是杀羔羊，以色列得救，预表这个羔羊的血要成为他子民得救的标志。这日子到了，杀羔羊的那一个晚上，就是主耶稣的最后晚餐。主耶稣和门徒吃晚餐啊，设立了圣餐啊，然后呢就到克西马尼园去。这里接着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表示人跟随耶稣不能凭血气之勇，血气之勇没有用的。所以保罗说，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彼得也是这样啊，他说，主啊，我就是与你同死，我也干啊。其实他说的是真的，但是到了他不认主的时候也是真的。这表示人的决心啊和执行决心的能力之间不成比例啊。然后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要面对十字架了。所以这个我们说这是灵修的最高境界啊，我们灵修祷告最高境界就是达到让你的旨意成就，不要按我的意思行啊。我们的主一生就为这个做了榜样，他成功了。所以我们常常是叫神按照我们的意思行，我们不按照神的意思行啊，这就是今天我们人软弱的人啊，常常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主一分一毫也没有离开过，让你的旨意行，照你的旨意行，不要按我的意思行。所以因着他的顺服啊，因着他的受苦学了顺服，使一切顺服他的人成为得救的永远得救的根源啊，就在这儿啊。接下来记录了这个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犹大出卖，然后呢被兵丁抓走了 啊，然后被囚禁在大祭司的这个私人牢房里啊，然后第二天呢就送到比拉多那里，然后定罪鞭打，然后呢就上独楼地，然后最终呢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整个的这个过程呢，在这个四福音书里边都记录了，马太福音也记录了。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一位受苦的君王，以至于受死，成为赎他子民的赎罪祭，为爱而牺牲自己的君王。所以是我们了解天国的原理，天国的这个权柄的法则。主耶稣自己，他就是王，他为这一切做出榜样。然后整个这个犹太人啊，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啊？兵丁是怎么回事啊？这一件一件事情呢？整个主耶稣受难啊，这个整个过程，都记录在写的清清楚楚。我们就不详细的讲了。然后呢第28章啊，就是安息日将近，七日头一日就星期天星期六是这个最后一日安息日啊，星期天就是七日第一日。然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啊，向门徒显现，最后呢就到加利利去啊，叫他到加利利去，主耶稣在那里吩咐大使命。所以11个门徒就往加利利去了，当时已经没有犹大已经吊死了啊，这个是马太福音记录的。然后上了约定的山上啊，他们看见耶稣就来拜他了啊，所以耶稣接受他们的敬拜啊。然后还有人疑惑，这个疑惑呢就是说他们以为耶稣在地上既然已经死里复活了，是吧，该复兴大卫的国吧，是吧，要在地上掌权打败罗马人吧，是吧。其实主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啊，这个所以啊，在没有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之前的时候呢，先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已经都给我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启示录里边所说的他的这个权柄啊，这个救赎启示录12章里边啊现在都来到了。启示录12章10节啊，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弟兄的被摔下去。所以主耶稣他宣告啊，他已经拥有了这个权柄，也就是说他已经为天下的人付完了所有的代价，所以他从死里复活已经证明他很快就要到天上去，要就职天国的君王啊。这个那控告我们的撒旦魔鬼再也没有机会控告我们了，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啊，已经把这个代价付完了，是吧。所以因为他有了这样的权柄，所以他差遣仆人啊，差遣他的仆人他就以这个权柄，当你差遣就你一定要有权柄了你才能拆嘛，是吧，要不然你凭什么拆 啊。所以当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门徒的时候，这个你们就好像钦差大臣一样的，是代表着天国的权柄啊，来使万民做门徒。所以今天咱们做这一切的事情不是凭别的，是凭死里复活主，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在他手中，是凭着这个来做的啊。然后给他们施洗，奉父子圣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凡主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去遵守。那么马太福音呢就结束了。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那么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把它总结一下，我们概览嘛，是吧，我们要把它拿这个大图画啊，使我们看到这个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天国的君王，这个大卫的后裔啊，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他在世的见证 马太福音记录的。好，弟兄姊妹，我们一口气把这个后边的啊，这八章的经文，九章的经文，八九章的经文啊，咱们一块来看主耶稣在世的最后一段路程是怎么回事。这一位受苦受死的君王，那么他为我们成就的和为我们所立的榜样，但愿我们从中明白，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该怎么样信，该怎么样行。好，时间关系啊，我们先停到这儿。大家没有讲话的机会，但现在我们心中有感动的，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有心中有感动的肢体，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
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看重我们的生命，你看重我们的价值，你比我们自己还看重。你曾教导我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主啊，感谢你，感谢你这样呼召我们。我们把什么样的东西献上给你？我们愿意把那最珍贵的香膏献给你，我们愿意把那个生命中最美好最有价值的东西献给你。主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你看着我们的生命，你亲自来到地上，用你自己的生命来赎了我们的生命，你谦卑的服侍在这个地上服侍，显出了你是这个天国的君王。主啊，所以万民就来匍匐到你面前，都来敬拜你。所以主，我们你愿我们学习你一样，使你把大使命托付给我们，愿我们能够把这个得救的、得回人真正尊严、人真正生命价值的这么一个福音、这么一个好消息，去宣扬给更多的人。你又让我们在地上建立教会，坚固这样的信仰。主啊，我们愿意再次聆听你的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就愿我们在这条信仰道路上都能得到这个信的明证。将来在见你的时候都能丰丰富富进入你的国里，愿我们在你面前都不知蒙羞，愿我们在你面前都能得到丰盛的生命，愿你把这样的心智不断的加添在所有的弟兄姐妹心里，使他们能够行出这样天国子民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好行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在这个世上能够做光做盐。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
嗯。